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一，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沈阳大爆炸，生命财产损失大，网友质疑官方伤亡数字；香港银行业将向警方申报涉嫌违反国安法人士的资产；中国鹰派扬言武统，台湾学者表示煽动民族情绪恐怕起到反噬效果。
当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不只是对外，还有对中共自己，因为他们在推动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换句话说是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只有伤害。这个在过去包括义和团包括文革其实都很清楚。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街10月21号大爆炸事故的发生原因仍在由官方调查认定中。到目前为止，爆炸事故造成至少5人遇难，47人受伤，近2000户居民和近100家商户受到影响。
据中国媒体报道，沈阳爆炸事件发生后2天，当局23日晚些时候通报一些相关情况，已经检测受爆炸影响的楼体86栋，仍在检测剩下的13栋，包括爆炸中心的楼，并对1858户居民、93户商铺签订核查确认，用于赔偿和修整。不过，对于爆炸原因是由于管道问题还是液化气罐造成，当局还没有确认，称仍在调查中。据媒体10月13日的消息，沈阳燃气集团今年计划改造老旧燃气管网200公里，改造工程5月开工，目前剩余44公里，预计11月10日前完成改造。另外，事发街区曾发生过2起燃气爆炸事故，一次是2012年5月1日太原街一家申荣专营店发生爆炸，致8人受伤。第二次是2013年3月4日，太原街附近的中华路与同泽街交汇处，施工人员失误操作，导致煤气管道破裂，煤气大量泄漏，遇到明火后引发爆燃。网上大量的视频和图片显示，此次太原街爆炸威力惊人，蘑菇云高升到百米，现场相当惨烈，一片废墟，有楼房被炸成裸楼，窗户全部被炸飞，只剩下水泥框架。现场有许多人受伤，有人伤势严重，亟待救治。许多网友鉴于大爆炸后像战场一样惨烈的现场，以及事发地属于繁忙街道，对于官方公布的死亡数字表示怀疑，称沈阳人平时都穿着防弹衣吗？是真的吗？沈阳爆炸案令人回想到今年6月发生的湖北十堰燃气爆炸事故，因社区天然气管道外泄，最终酿成25人死亡、138人受伤的惨剧。此外，内蒙古阿拉善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的一家化工厂10月22日深夜发生爆炸事故，已经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目前，政府成立的调查组对事故原因正在进行进一步调查。
在中共2020年6月底强行推动的港版国安法利剑悬头之下，曾经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的各家银行，近日被香港银行工会的最新指示建议，要申报那些被认定违反港版国安法客户的资产。
据路透社10月24日报道，这个申报的建议在香港银行工会10月22日提出的更新指引中，有关打击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的常见问题中出现。该更新指引刊登在香港金管局的网站上。相关指引条文要求，银行应适当申报任何因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被指控或被逮捕的客户的资产，或者当银行收到执法部门信息，获知或怀疑某一资产涉及违反危害国家安全时，也应当申报。报道表示，香港银行工会的一位发言人说，根据国际惯例，香港银行工会和银行业界与包括执法部门在内的相关部门讨论反洗钱及反金融恐怖主义领域的问题。该发言人称，为回应银行提出的问题，根据业界的惯常做法，更新了指引中的常见问题。报道说，香港银行工会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提出的置评请求。中共去年6月30日深夜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可以将任何在北京看来是颠覆、分裂、恐怖主义或与外国势力勾结的行为以及言论入罪，刑罚最高可达终身监禁。路透社表示，港版国安法强推三个月后，香港银行工会在常见问题中增加了5条涉及反洗钱和反金融恐怖主义的指引，提醒银行在国安法下的通报要求、如何处理执法部门的要求以及涉及银行业范围分享信息的规定等。根据当时的指引条文，被怀疑与国安法有关的银行交易应当与被怀疑涉及洗钱和金融恐怖主义的交易同等对待。香港银行工会的指引不是官方的规定，但适用于香港本地及国际的银行。香港金融时报此前引述一位在香港的一家国际银行任职的合规人员的话表示，银行最安全的方式或许是申报任何细微涉嫌违规的事情。该名合规人员举例，如果一位亲北京阵营的知名人士公开谴责一位香港人违反国安法，银行便有义务调查。这位合规人士说，若我们不肯定的话，申报比不申报更为安全。
针对台湾问题，中国近期除了在台海大秀军力武吓之外，民间也充满了民族主义的叫嚣，如党媒喉舌胡锡进和中共外交智囊金灿荣等人时而煽动武统台湾的舆论和情绪。部分分析人士说，中共高层纵容鹰派势力操弄民族情绪这把两面刃，未来恐遭反噬，而且也严重误导民间，错估国际形势，并轻忽对台动武可能要付出的庞大代价。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发自台北的报道。
面对中国持续的军事施压，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上周四以准战争状态布局形容之，而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隔日更以不起战仅备战回应，来显示台湾严肃看待中国可能的军事行动。虽然台媒中天新闻的街头民调也发现，台湾民众普遍希望官方不要夸大战事恐吓老百姓，不过相对于台湾的低调避战，中国自官方到民间却充斥着为了祖国统一必有一战、民族主义高涨的激情。此一现象不仅展现在解放军于十月初派遣架次破纪录的战机扰台，民间鹰派人士也好发议论，一再煽动武力犯台的声浪。就在美国总统拜登和多位官员不断重申对台坚若磐石的承诺后，鹰派党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于10月15日发表微博视频对台湾新战喊话。他说，两岸若开战，美国必弃台，就算派遣海空军协防台湾，一旦进入地处解放军有效打击范围的台海及周边，也是让美军白白送死。胡锡进说，
大陆一旦做出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政治决定，必将再创当年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现代版，美国届时抛弃台湾当局将是必然选择。
鹰派立场同样鲜明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近期也在一场演说中提出中国收复台湾的十大收益，包括拿下台湾在第一岛链的战略地位，以及另一个更实惠的好处，那就是打下台湾立马就把台积电国有化，可以大幅提升中国的科技实力等，诸如胡锡进和金灿荣等大炮型的中国鹰派人士的论调，经过各网络平台散播后，往往能吸引到上万甚至十数万中国爱国爱党网民一面倒的附和，尤其小粉红们更是跟着喊打喊杀，一再凸显出的其实是中国的好战形象。对此一网络趋势，台湾学者警告，中国鹰派声浪持续煽动民族爱国情绪，短期内或许能收到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效果，但长期来看恐有危险的反噬效果，也不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王信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以2017年韩国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引发中国人民的反韩声浪为例，中国官方当时片面终止观光客赴韩国旅行，又发起抵制韩商乐天超市，这让两国关系急速恶化。根据今年八月韩国研究和韩国新闻杂志的联合民调显示，中国更一举超越日本，成为韩国人最不喜欢的国家。在1000名的韩国受访者中，有超过58%的韩国人以接近邪恶来评价中国人。王信贤说，韩国内部引发如此激烈的反中浪潮，到头来受害的还是中国人。位于北台湾桃园的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教授董立文也说，中国人处在如此盲目的爱国情绪中，以史为鉴是个危险信号。
当然是一个危险的讯号，不只是对外，还有对中共自己，因为他们在推动的是盲目的民族主义，换句话说是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只有伤害。这个在过去包括义和团包括文革其实都很清楚，
尤其胡锡进和金灿荣两人把武统台湾说得好像轻而易举，学者说严重错估国际形势和动武的代价。政治大学的王信贤说，中国若动用武力，必然遭到台湾强烈的军事反击与来自国际经济制裁的威力。
美日我认为不会坐视不管啦，国际的封锁，他一个内部的天安门事件其实就引发了封锁的2-3年，也就是说他如果要用这么激进的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的话，其实他可能会赔上太多太多东西。
中国鹰派对美国的误判尤其屡见不鲜，以美国对台海问题的重视为例，10月20日前美国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就特别以不战而保台独为题投书新闻周刊，他直言威胁美国国家安全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美中因台湾问题对战的风险。金里奇呼吁美国及其盟友要为协防台湾做好强大而充分的军事准备，提供所需武器，并建立综合防御体系，让台湾成为中共不敢犯、打不下来的刺猬。他说，美国可以在不卷入冲突的情形下守住台湾，也必须守住其全球的领导地位，而这一役更要让中国认清美国不是当年毛泽东嘲讽的纸老虎，充分显现出美国各界对台海局势的重视和承诺。更遑论根据警察大学的董立文评估，渡海武统台湾以及日后长期占领台湾所需支付的军费恐让中共难以负荷。王信贤还分析，现在解放军夸口要以小时为单位夺下台湾，然而一旦开战后军事战况难料，解放军推进速度若不如预期的速战速决，恐可能引发中国民怨，反而升高内部压力，或是中国内部的少数民族等抗争也可能趁机一一浮现。王信贤直言，中国政府纵容甚或操弄民族主义这把双面刃的最大风险在于，万一民众情绪高涨，官方却无法做到持续对外展现强硬，那矛头可能转向自己的政府。另外，金灿荣还轻率提出台积电国有化的主张，虽颇让中国人心振奋，但台湾学者批评此主张充满对两岸现况及国际局势的误解，更是完全不懂台积电存在的意义。台积电全名为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不但是全球晶圆代工龙头， 今年8月3日更以收盘市值5520亿美元，一举超越腾讯，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企业。一位因议题敏感不愿具名的台湾学者告诉美国之音，台积电虽有台湾护国神山之称，但其高达 78% 的股权为外资所持有，早已不是100%的台湾企业。虽然其管理阶层都是台湾籍科技人士，但名义上的老板还是外资。而且台积电的芯片技术命脉也融合了大量美国及其他各国的机台设备与知识产权，若真的被中共国有化，其研发及生产效率不仅立马遭削弱，就连资金和技术也恐将遭国际全面钳制和杯葛。这位学者说，届时台积电只有死路一条。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接举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等中国梦后，中国网络言论越加激化和一元，两岸三地学者观察，本该属言论开放的中国学术圈，近来也出现宁左勿右的自保倾向。他们说，许多对台湾问题立场较为冷静、友善的中国学者，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纷纷选择沉默。长期观察中国社会的香港时事评论员刘瑞绍告诉美国之音，近年中国鹰派势力抬头的主因是，随着国际局势变化及美国频繁操作台湾问题的前提下，习近平认知到前几任领导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基调已经越来越不可靠。
中共寄望于台湾人民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而不是全台湾。第一，是在大陆有生意往来的台商，第二是统派。统派在台湾现在的能量其实很小了，台商后来中共发现他们一方面赚大陆的钱，但是一方面投票的时候是不是投给统派呢？也不是。
不过政治正确路线在中国意味着经济回报，观察人士说，爱国在中国已经是门可以让财源广进的好生意了。例如因应中共百年党庆而推出的主旋律电影《长津湖》，赚进了超过50亿人民币的票房，就是爱国情绪和商业利益两头都获利的最佳范例。至于胡锡进跟金灿荣的发言，除了有官媒转载的曝光度外，他们的社群网站也都有专属公司代为操作，两人已成为光靠经营微博流量就可以获得丰厚收益的大 V。这是鹰派声浪之所以能持续发烧的背后原因，但中国社会从官方到民间不加掩饰的武统言论，在海外其实大多招致反效果。其中金灿荣的演讲在海外华人圈盛行的推特转载中几乎遭到一面倒的恶评，有推友就说，金灿荣屡屡推崇台湾的战略和科技实力，颇有贬低中国的意味。这位推友以中文贴文回应，说实话，我也是不赞同台湾独立，倒是想台湾统一大陆，其实台湾的体制比大陆好，应该是大陆地区怕台湾。另外有海外推友则以英文贴文回应，西方国家不相信中共有胆量或资源向台湾开战，但十亿中国人都被洗脑，以为习近平可以在24小时打下台湾，而且美国不会在乎，这绝对是误判。美国之音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扎打香港马拉松时隔2年8个月后，10月24号在港版国安法阴影笼罩下再次举行。警方为了所谓预防及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派出数千名警员戒备和巡逻，而双体书法香港加油也成为政治禁语，跑手服饰都被要求更换或者遮盖。
在国安法强推后的香港，首次马拉松比赛周日举行。香港当局为避免赛事期间发生任何抗议活动，派出2000警力严阵以待。而在白色恐怖高压政治形势下，一个简单的香港加油双体书法服饰也成为这次体育活动的禁语。 据立场新闻等港媒报道，在今年的扎马赛上，许多选手因背心或短裤上印有竖看为香港、横看为加油的双体书法服饰，而被要求更换服饰，否则不能参赛。一些人进场时还被警员搜身、检查、摄像、记录号码牌以及身份证号码，有人被警告可能有后果。有运动员身上有香港加油的纹身，被工作人员要求用胶布遮盖。还有跑手透露，有工作人员声称，如果穿回有香港加油字句的服饰，就后果自负。报道表示，扎马筹委会主席高威林10月18日在赛前简介会时曾说，认为香港加油没有问题，但是补充称，建议香港加油转成跑手加油。而赛前一天，扎马组织方在向跑手发短讯，重申携带背包或穿着特别装束者要接受保安检查，并警告切勿穿着政治元素或口号的装束，违者将被拒绝参赛，并按需要要求执法部门介入，但没有具体提及哪些字句被禁止展示。据报道，港府向组织方施加压力，要求做出警告。政府担心这次由官方批准的赛事可能出现反对政府的抗议活动。在赛事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扎马筹委会主席高威林多次被追问为何不让穿香港加油字句服饰的跑手参赛，以及做此决定的标准是等，都避免正面回应，只是不断重复扎打香港马拉松是一项体育活动，不希望加入政治元素，无任何补充。
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未来几个星期将是美国和伊朗能否展开谈判、恢复2015年伊核协议或者面临失败的决定时刻。不过，部分专家表示，美国应该继续对伊朗采取强硬制裁，一旦放松制裁，等于激励伊朗的顽固，也等于鼓励中国在中东采取大胆的政治冒进。华盛顿邮报10月20号报道，为了响应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的呼吁，伊朗已经邀请格罗西在未来几天到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晤。伊朗当局一再表示，如果不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和国际监督，重启谈判几乎是不可能的。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季希的报道。
上周四10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其他选择来阻止德黑兰获得核武器。同一天，白宫发言人沙奇表示，美国真诚寻求外交途径来实现对伊核协议的遵守。这些表态到底意味着拜登政府将继续对伊朗采用制裁的大棒，还是回到核协议的胡萝卜政策？专家有不同解读。伊核协议是2015年伊朗核问题六国美、英、法、中、俄、德与伊朗签订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协议承诺取消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以换取伊朗切实放弃发展核武。2018年时任特朗普政府宣布退出协议，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报道，这一举动让奥巴马政府和其他世界大国达成2015年伊核协议的时任伊朗总统鲁哈尼政府彻底崩溃。随后，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全面制裁，削弱了其经济，并导致其货币创历史新低。上个月，现任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赖西发表了他上任以来的第一次联合国演讲，语气比前总统严厉得多。他强烈抨击美国，称制裁是美国与西方各国开战的新方式。同一天稍早，拜登总统也在联合国发表其上任以来的首次演讲。不过，拜登总统强调，他的政府愿意重新加入并完全遵守核协议，如果伊朗也这么做的话。美国仍然致力于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正在与 P5+1 伊朗核问题国合作，与伊朗进行外交接触，并寻求重返伊核协议，拜登说。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生、曾被伊朗以间谍罪囚禁3年多的王希月告诉美国之音。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Iran is almost 180 degree turn from the
本届政府对伊朗的政策与特朗普政府时期大相径庭，特朗普政府给伊朗施加了更大压力，对伊朗实施了严厉制裁。美国希望通过压力将伊朗带回谈判桌，达成更强有力的核协议。然而在拜登政府时期，他们改变了路线，通过所谓建设性接触，急于取消特朗普政府施加的所有制裁。拜登政府愿意取消特朗普执政期间对伊朗实施的所有制裁，以便伊朗能够回到2015年核协议，这也意味着美国将重返协议，王希月说。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南亚和中亚研究项目主任、前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侯赛因·哈卡尼则认为，拜登政府似乎延续了美国长期以来以制裁为手段阻止伊朗制造核武器的政策。哈卡尼说
of going back to the JCPOA, but it seems that neither Iran nor the US are.
尽管政府之前曾经考虑回到伊核协议，但伊朗和美国似乎都没有接近核谈判。伊朗继续发展浓缩铀，这表明其坚持核野心，这是美国、其盟国和以色列完全不能接受的。我认为即使拜登政府最初谈到试图恢复与伊朗的谈判，制裁政策也会继续，哈卡尼说。王希月认为，拜登政府试图恢复与伊朗的谈判或重返伊核协议，实际上是在激励伊朗的顽固。伊朗就阿富汗问题的新动向或许体现了这种顽固的野心。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本月18日，伊朗外交部证实，德黑兰将于10月27日举办阿富汗问题的会议，参与国家包括与阿富汗接壤的中国、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加俄罗斯。哈卡尼表示，这场即将举行的伊朗会议将主要讨论如何处理阿富汗问题。中国、俄罗斯和伊朗认为美国需要从阿富汗撤军，但他们都相对不愿意承认塔利班政权，即使塔利班改变其行为。所以他们想协调政策，这样就可以成为影响阿富汗的替代者，因为美国不再扮演这一角色。中国和伊朗早在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前就越走越近。据路透社报道，同样面对美国制裁的中国和伊朗今年三月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合作协议，以加强两国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联盟。伊朗官方媒体引用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对伊朗外长的话说，两国关系现已达到战略伙伴关系水平，中国寻求全面改善与伊朗的关系。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王希月告诉美国之音，中伊协议最早是习近平在2016年访问伊朗时提出的。习近平是伊核协议签署后首位访问伊朗的国际领导人。实际上，习近平和王希月同时在2016年1月中旬抵达伊朗。王希月表示，当时因为伊核协议，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很快人们就看到没有了压力的伊朗并没有像预期那样执行核协议条款，却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在当时没有美国强硬态度的背景下，北京与伊朗试图谈判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对双方互利的。但随后2018年特朗普对伊朗施加最大压力，对于中国来说，和美国的双边关系是其国际关系的重点，中国当然不会因为与伊朗的潜在合作而将其与美国的关系抛在脑后，所以中伊合作协议就靠边站了。王希月说，今年三月中伊签署的合作协议其实在2020年6月就被伊朗媒体披露出来，他注意到中国外交部至少两次被问到中伊协议的消息，但中方均未做出回应和评论，仅表示中国将保留与伊朗发展合法、中立和互利双边关系的权利，这是中国外交行为中常见的战略模糊。后来王希月从他的朋友、驻中国的专家和驻伊朗的中国记者处了解到，当时中国当局对与伊朗达成协议并不感兴趣，这正是由于当时美国对伊朗的高压政策。拜登上台后对重返伊核协议、减少伊朗制裁的态度，迅速让中国重新将中伊协议摆回台面并公开签署。王希月表示，拜登总统上台后，美国说要与伊朗接触，取消制裁。 如果这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那么美国对伊朗的首要政策目标是在拜登政府领导下重返伊朗核协议。基于我们可以收集到的间接证据是，拜登政府甚至认为，如果中国和伊朗的合作可以实现回到伊核协议的目标，这也是可以接受的。拜登政府认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该过多涉足中东。我们投入那么多资源，但冲突不断，我们应该退出并转向亚洲。所以在这个算计中，我们需要离开伊朗和阿富汗，专注于中国。我认为这是有缺陷的逻辑，因为这个背景是美国撤退，而不是坚持多年以来积累的战略成果。王希月说，我认为战略重新聚焦并不意味着地缘战略退出。在战略层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是错误的，因为你在纵容鼓励世界的老二中国违背你的利益而冒进。据路透社报道，中伊合作协议为期25年，将伊朗纳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项耗资数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从东亚延伸到欧洲。该项目也将显著扩大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哈德逊研究所的哈卡尼认为，中国是能源净进口国，伊朗是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而伊朗需要有人向其出售武器以及购买其石油。中伊协议体现了两国互相利用的特点。哈卡尼同时指出中国在伊朗关系上的地缘政治算计。中国想利用所有与美国关系出现问题的国家，成为这些国家的主要合作伙伴，伊朗也不例外。考虑到伊朗与美国之间存在很多问题，其中很多都不容易解决，中方会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在另一方面，中国大打擦边球，避免与美国冲撞。哈卡尼说，中国在航运方面尚未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伊之间发生的许多交易是账外交易 off the book， 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正式记录，因此这些交易不会对中国产生任何影响或后果。哈卡尼表示，中国在伊朗问题上的重要角色可以发挥关键作用，但取决于中国想不想这么做。如果中国愿意，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如阻止伊朗政权继续发展核武，违背国际法投射地区力量，或支持恐怖主义代理人。反之，中国或继续他目前正在所做的，即向伊朗保证，仅仅因为美国不接受其政策，并不意味着伊朗将被国际社会孤立，哈卡尼说。王希月的观点与哈卡尼类似，但凸显了中国带着试探性的战狼式战略。他认为，中国需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投射力量，外加战狼式外交，这些都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施加压力的方式，所以中国一直有积极和前瞻的进取野心。但同时，他必须小心地揣测试探美国的政策。中国尽管和伊朗有各种各样的利益，但与美国的利益相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不会舍大求小，这是简单明了的战略计算。问题就在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即拜登会不会连任，这是不确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中国和伊朗不会进入具体的合作，这就是你所看到的这项25年战略合作协议缺乏实质内容。伊朗和上合组织和联合国的伙伴关系仅仅具有象征意义，王希月说。如果拜登连任并继续这样的伊朗政策轨迹，那么你会看到更实质性的中伊合作。但在第一个任期内，中国将保持精明，只是为实质性关系的发挥创造一种建设性的运行方式，但你不会看到任何事情的实质发展。因此，王希月认为，在战略算计上，美国如果不守住制裁底线，无异于纵容中国在伊朗和中东地区冒进。而在道德层面上，美国的好意也被视为软弱。比如，从对阿拉斯加会谈的反应来看，拜登政府被美国媒体誉为坚持原则的某种胜利，但这不是中国媒体的看法。在中国，这被认为是软弱的，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进行利用，因为你在撤退，他们就将冒进，王希月说。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亚伦·米勒从伊朗的角度出发，认为伊朗越来越将中国视其为发展抵抗经济以应对制裁的新生命线之一。 北京将永远是伊朗针对西方对冲战略的一部分。这表现在近十几年来的多个方面。伊朗从2005年起就申请加入上海合作组织，2016年又积极邀请习近平访问，并提出25年的战略合作协议。米勒表示，与此同时，伊朗也认识到中国没有为伊朗成为在该地区最大和最具生产力经济体的目标提供可持续的途径，而这正是由于中国对美国的反应的担心而决定的。王希月于本月13日在华盛顿观察家报发表的文章也提到，尽管伊朗早就申请加入上合组织，但直到今年签署中伊合作协议时才被中国批准。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极限施压政策也在当时有效地阻止了中国与德黑兰的密切合作，例如中国购买伊朗石油被降到了低水平。这些例子都表明，只要美国坚决反对伊朗，中国就会拒绝与伊朗冒险合作。哈卡尼认为，中国除了对美国反应时刻关注，中国也关注伊朗各邻国的反应，因为中国对每个邻国都有很大的兴趣。例如，伊朗和中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问题上可能不会100%一致，他们在海湾地区和以色列问题上肯定也会有许多分歧。米勒认为，另一个可能阻碍中伊实质合作的因素是，伊朗核计划大幅增加可能会促使以色列或美国考虑采取军事行动，而中国对这样的军事冲突没有兴趣，这也是伊朗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哈德逊研究所的哈卡尼认为，美国需要继续收紧对伊朗的制裁，以确保伊朗的邻国更接近美国，为遏制伊朗的核野心提供联合力量。与此同时，他应该与欧盟甚至俄罗斯和中国合作，确保世界上没有另一个核国家，因为这只会破坏全球安全。美国之音记者纪西加州报道。
中国星期六通过了家庭教育促进法。根据法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监督管理，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1次会议表决通过的这项法律还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此外，国家和社会为家庭教育提供指导、支持和服务。法律第22条还提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合理安排未成年人学习、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避免加重未成年人学习负担，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这项法律将于2022年1月1号生效。路透社报道说，从打击青少年沉迷于被视为精神鸦片的网络游戏，再到打击对网红的盲目崇拜，中国当局今年已对青少年问题采取了更强硬的处置手法。中国教育部已下令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的网游时间，未成年人在星期五、星期六和星期日每天只能上网玩一个小时游戏。当局还要求学校给学生减负，减少家庭作业，并严禁周末和假期对主要科目进行课外辅导。就在上个月，中国教育部还会同民政部、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引发通知，要求2021年底前完成对已备案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审批工作，并同步建立相应的监督管理制度，在依法获得办学许可证及相关证照前，现在线上机构应暂停新的招生及收费行为。此外，中国教育部今年一月在回应全国政协关于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的提案时强调，教育部还将加强体育教师配备，加大力度提高体育教师素质能力，适度改进体育教师教学方法形式，更多注重学生阳刚之气培养。 另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的应试教育体系要求学生从小就参加各类考试，在高等院校的招生考试高考中，分数甚至可能决定一名学生的人生轨迹。许多中国学生家长会斥巨资让孩子入读最好的学校，或是为孩子报名私教课程，这对家长们的财务状况和孩子们的健康都造成了损害。报道还说，面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减轻父母的压力也被视为鼓励中国人多生孩子的一种方式。
美国与台湾召开国际组织工作组会议，美方重申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星期六发布媒体通知说，2021年10月22号，美国在台协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召集美国国务院和台湾外交部的高级代表，就台湾参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论坛举行了一次视频论坛，讨论重点是支持台湾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并对处理全球挑战贡献其宝贵专业技能的能力，包括全球公共卫生、环境和气候变化、开发援助、技术标准和经济合作。美国与会代表重申，美国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讨论了突出台湾对广泛议题努力做出贡献能力的方法。通知说，与会人士称赞了全球合作与训练架构今年的显著扩大，后者展现台湾通过多边合作处理全球挑战的意愿和能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说，美国在台协会副处长柯杰明、国务院负责国际组织的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余果，以及台湾外交部秘书长徐立文、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王良玉等参加了本次论坛。
中国大陆十一国庆假期上映的朝鲜战争题材影片《长津湖》不仅票房火爆，而且煽起新一波爱国主义和反美仇外情绪热潮。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发微博质疑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再掀波澜，他被海南省警方以辱骂英烈罪名拘捕的事件引起网民热议，评论人士纷纷就罗昌平因言获罪等问题做出评价和反应，同时也探讨分析长津湖之战乃至抗美援朝的是非功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作为中共建党百年献礼的超级大片，被指严重违背历史事实的长津湖受到宣传部门的热捧，可以说是未演先轰动。9月30号首映后，票房直线飙升，11天内突破40亿元人民币。曾自导自演《战狼》系列两部大片的艺人吴京在《长津湖》中出演男一号而再次爆红，剧本、剧情、剧组都得到官方媒体盛赞。该影片每日更新的海报由于过于突出票房金额的商业化炒作而被批评为人血馒头，舆论开始转而呼吁吴京和其他主创人员向志愿军烈士遗属捐献因长津湖获得的全部净收入。据报道，影片放映时，许多被剧中冰雕连煽情场面感染的观众潸然泪下，电影院里哭得稀里哗啦。影片最悲情之处是展现中国入朝军队三个连队严寒中伏在冰雪覆盖的阵地上活活冻僵而死，犹如冰雕，让后来发现这一惨状的美军极为震撼。这成了这部被批评人士称为抗美神剧的电影的一大卖点。官方宣传把这些被无畏牺牲的血肉之躯称为冰雕连，并以革命英雄主义加以赞美渲染。这部被官方宣传为史诗级的影片的叙事由于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而在海外网上引起不少理性冷静的批评。不过这些批评在中国网络防火墙内难得一现，而催人热血奔张的赞颂文字图像比比皆是。中国纪检监察报援引该影片总制片人于东的话， 把中国军队死伤惨重的长津湖之战说成直接影响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10月6号就在长津湖在中国大陆调动起来的反美仇外民族主义情绪接近爆棚之际，知名调查记者、原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发表了一篇提醒公众反思1950年代中共派兵参战正义性的微博。微博写道，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像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同一微博还写道，至于这场战争不必做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这条逆流而上的微博顿时招来解放军报、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微博的严厉批判。这些微博都围绕冰雕连大做文章，对罗昌平用沙雕连指代冰雕连进行口诛笔伐，却只字不提罗昌平提出的对战争正义性的反思和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等重要观点，更是小心避开了是谁在什么情况下让为国牺牲的冰雕连不战而亡、付出生命代价这一核心问题。10月7号，罗昌平被海南省三亚市警方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事拘留。此前，罗昌平的微博已被封号，他本人在删除上述有争议的微博后还发表了致歉声明。中国警方抓捕罗昌平本意是压制批评、质疑当年不惜本国军人生命出兵保护扶植了金日成世袭政权的声音，却因此而引爆了海外自媒体人一波直截了当的批评声浪，并激发了许多网民搜索挖掘朝鲜战争历史真相的学习研究兴趣。网络上新提出的疑问包括，当局为什么不追究长津湖战役指挥失误的责任？为什么反而以污蔑英烈为名，迫不及待地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海外自媒体时评人小民之心主持人在油管上发表评论指出，因为发表冷静理性微博就被抓的罗昌平事件是当今中国文字狱的最新记录。他认为罗昌平被抓首要原因是他就鼓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电影《长津湖》发表的言论否定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质疑了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而不在于冰雕连还是沙雕连这三个字。
如果中国的民众普遍了解了历史真相，势必会严重的影响中共的统治。习近平当局打击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恐惧。为了阻止人们揭露真相，中共当局只能依赖暴力，依赖红色恐怖。打压罗昌平就是在威胁恐吓人们，任何人都不允许质疑中共的历史叙事，不允许质疑中共当局的观点。
旅美文艺评论人士、长篇小说《魂断后海》作者傅振川对美国之音表示，沙雕是网络用语，源自北京土话傻屌的谐音。
沙雕这个词，其实这个词是一句北京话，北京的骂人话，就是傻屌的意思。他用这个沙雕呢是一种谐音，哎，就是这北京话这个就这个傻屌啊，就是这个人啊傻了吧唧愣不可脑，所以就叫他傻屌。这个沙雕呢，你要是按着这个把人就是冻成了这个冰雕这个形象来说，就是说不太确切。
他说即便如此，罗昌平微博的整体意思很明确，就是提醒大家注意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就是反思一下，不要用这场电影继续混淆是非。傅振川认为，志愿军指挥人员不惜牺牲手下官兵的生命，数百人不应该白白冻死。罗昌平在微博中将冰雕连调侃称为沙雕连，指出他们生前没有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点到了中共怕人们追问历史真相的痛处。
这个总体意思就是说什么呀，把部队派上去了都没有这个御寒的衣服，在这一点上是说不过去的。这个罗昌平呢就说说到了这一点上，其实他是很有道理的，但是现在这种政治空气非常紧张，只说了这个三个字沙雕连，就被他给刑事拘留了。
长津湖一战为何会发生数百人成建制的队伍化为冰雕牺牲在阵地上这样令人匪夷所思的灾难？傅振川表示，他从他采访过的其他志愿军老兵那里了解到， 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打仗时都有装备着苏式冲锋枪的督战队在后面盯着，逼着配备笨重步枪的士兵们投入战斗。中共党史学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退休教授宋永毅认为，中国军队在朝鲜战场出现了冰雕连这样的事情，是完全违反人性和匪夷所思的。
而且刚才讲到这个冰雕连，那些人都原来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啊，而且后面都有共产党军队盯着他们，不允许他们撤退，使得他们就活活冻死在长津湖的阻截阵地上，而且有三个连。那这种事情，你在民主国家的军队，虽然他有军令，但是像这么残忍的要人家送死、活活冻死，这个匪夷所思，这个是匪夷所思。
宋永毅教授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对罗昌平微博表达的观点表示认同。
他整个微博无非是说，对战争，对这样一场战争，应当进行反思，就这个就是他的基调嘛。对任何战争的反思都没有错，因为战争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一个好事情，有的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对不对？
对于朝鲜战争的意义和结果，罗昌平在质疑长津湖的微博中写道，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自媒体时评人小民之心主持人评论指出，罗昌平写的这句话戳到了极力美化抗美援朝战争的北京当局的痛处。
显然，训斥罗昌平辱骂冰雕连，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这只是当局打压罗昌平的一个由头，他们真正怀恨在心的是罗昌平对中共抗美援朝战争的质疑和批判，这不仅是对中共过去历史的否定，也是对当今现实的一个挑战。罗昌平把中共的抗美援朝战争和今天的朝鲜和韩国的现状联系在一起，更是让中共当局恼羞成怒。事实胜于雄辩，朝鲜和韩国的现状足以说明当年在战场上厮杀的中共志愿军和美军到底是谁站在了正义的一方。中共当局可以伪造历史，但是他们却无法抹杀这个眼前的事实。
傅振川指出，参加长津湖战斗的中国部队隆冬时节进入朝鲜，派到高寒地区，并未配发御寒冬装就匆忙上阵，这种做法显示指挥作战的官员对前线作战人员的生命极不负责任。
临时打这个朝鲜就把他们整体的拉过去了，没有发这个冬装，这个对战士来讲本身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你说你把他派到战场上去了，你连冬装都没有，在那么寒冷的地区，在这一点上是根本说不过去的。尤其是对比着看，在美军当时那个作战的那个服装是非常保暖，吃的用的什么的也比着志愿军要强出很多。
10月8号罗昌平出事被抓的第二天，江西省南昌市一名42岁的网民转发了罗昌平被指污蔑英烈的那条微博，并在评论中表示感谢蛋炒饭，暗指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因蛋炒饭升起炊烟，引来美国空袭被汽油弹烧死的坊间传闻。结果该网民被公安机关依治安管理处罚法判处行政拘留10天，罪名是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的言论。傅振川告诉美国之音，他岳父当年曾两次入朝，作为一名翻译在志愿军总指挥部参战，期间头部被炸弹碎片击中，昏迷7天7夜，被苏联医生救活，回国后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之后再次赴朝。傅振川表示，他岳父在中国赴朝部队总指挥部与毛岸英有过近距离接触，但是从来没有讲过蛋炒饭这个细节。
当时我岳父没有说什么蛋炒饭，就是一点都没有涉及这方面，只是说他个人非常懒，别人听到警报声了，说那个时候的警报非常的密集，就说的经常来，就这个警报声就响起来了。警报声响起来以后，大家就都往这个山洞里跑，唯独毛岸英没有跑，继续在屋里睡觉，这样被燃烧弹给烧死的。当时他是这样说的。
中共党史学者宋永毅表示，70多年前朝鲜战争留下的历史教训值得反思，而不是化腐朽为神奇的一味吹捧。
应当说中国军队是完全败。第一个，他败在大的道义上。你看，他所谓的保家卫国，他保的是谁的家？他保的是金家嘛，金日成的家。他卫的是谁的国？他卫的是北朝鲜这个国际共运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这个王朝。他根本就不是保卫什么中国，他也根本就不是保卫自己的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采取的办法是不宣而战，还穿了人家朝鲜人的军装，不是堂堂正正的打仗。他的对象是联合国军，联合国军是反侵略的。那么你从整个的这个长津湖来看，死那么多人啊，所以你讲从他的大义上来讲，从他的人性上来讲，他都是失败者嘛。然后他硬要化腐朽为神奇，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他皮比毛泽东时期还要厚，还要更为无耻。
长津湖供应以来，据说已故的中国军队十元帅之一刘伯承生前关于长津湖之战的一段话在网上流传。这段话的大意是，长津湖一战，一个兵团的兵力围住美国陆战一师，没有能够歼灭，也没有能够击溃，付出十倍于敌人的代价，让美军全舰制的撤出战斗，还带走了所有的伤员和武器装备。一些海外媒体指出，成功突围的联合国陆军不仅带走了伤员和武器装备，还带走了近10万平民，其中包括韩国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父母。针对中共宣传把长津湖战役的惨败改成战略性胜利，并把有关那段历史的电影拍成一部片长近3小时的抗美神剧，宋永仪指出这很无耻。
而且现在公布的这个杜鲁门的文件并不存在着这个长津湖之战使得美军退到了38线，而是杜鲁门总统早就在打仗之前就决定了要退还到38线。现在的这个美国的文件都公布了，现在网上都有啊，英文的全部都有。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现在的中共的这样的这些搞宣传的人，整个习近平的政权，他的这个最后王朝吧，化腐朽为神奇，而且是这个 shameless， 用英文来说 shameless， 那个已经到达极点了，毛泽东都没有他们那么不要脸。
傅真川认为，罗昌平事件只能说明现在对言论的控制越来越严厉，
完全够不上侮辱。这个说侮辱英烈什么的，这个根本就谈不到，反正我是这样看，根本就谈不到。这要是放在2012年之前，这条微博根本就不算什么。但是现在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了。我记得上一次采访我谈到的是管虎的800，
对，
在那个时候还是可以将800这样的片子供应出来的。但是现在这刚刚过去几年啊，这个政治空气就进一步的严酷了。现在在微博上发表这样的很客观公正的这样的言论都是不允许的，都是要把人抓起来的。
朝鲜战争也让中国在战略上付出了巨大代价，除了数十万人员伤亡外，北京因参加这场战争而错过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机遇，并由此与美国和西方隔绝长达20-30年，造成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和技术发展长期滞后的严重后果。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一架美国军用无人机星期五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击毙基地组织一名高级领导人。
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里格斯比陆军少校在一份声明中说，哈米德·马塔尔的死亡将破坏这个恐怖组织进一步策划并执行威胁美国公民、我们的伙伴以及无辜平民的全球攻击的能力。就在前两天，叙利亚南部的一个美国基地受到攻击，没有造成美国人的伤亡。里格斯比没有说星期五的空袭是否是进行报复。 美国九月份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附近发动的一次空袭，击毙了另外一名基地组织的高级领导人阿布·艾哈迈德。美国中央司令部当时说，阿布·艾哈迈德负责策划、资助和批准跨地区的基地组织攻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说，截至九月底，叙利亚为期十年的内战已经导致至少35万平民死亡。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到这里就结束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